Lord, we bless this day.
主啊，我们祝福今天，感谢你正在运行。我们祷告说，主，这是你所定的日子。我祷告，这是父亲回转的一天，这是儿女与父母关系得到恢复的一天。奉耶稣的名，祝福这一天。Amen。这是父亲节，很开心在父亲节讲道。其实我准备的是另一个主题，直到我女儿说，哎，父亲节快乐，这周是父亲节了。我想，哎呦，这是父亲节，我还是讲一下父亲吧。这篇信息的名字叫父亲做的事。有的时候你需要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，在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你可以在学习中得到。你知道我的故事，我爸爸在我3岁的时候溺水身亡，他当时去钓鱼，那是在安德森水坝有一个非常严重的暴风雨。我爸爸很擅长游泳和钓鱼，那次暴风雨中他的船翻了。我爸爸身边还有2个人，其中有一个是我12、3岁的叔叔，他不会游泳，我爸爸就把他救到岸上，回去找船，但再也没有回来。在凌晨3点，他们在暴风雨里面找到了他，他已经沉在了湖底，就此改变了我的生活。我从3岁到5岁都不说话，然后我妈妈改嫁给了一个很暴力的男人，第一周我就挨了打。所以我人生中基本没有父亲，但我爷爷成了我的爸爸。我爷爷不是那种常见的爸爸，他不会去看我比赛，也不会跟我摔跤打闹。我爷爷带我的方式就是和我在一起，不，不是和我在一起，是让我和他在一起。所以我跟着我爷爷很多年，我记得他修车的时候，我就一起躺在车下面，那个时候估计5、6岁或者7岁，就不停地跟他聊天，他总是叫我木瓜脑袋。我爷爷是个机械师，他开了旧金山湾区最早的加油站。John Maxwell 说过，我们会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认为我们会成为的人。我从小就知道，不记得具体的时间，但也许是5、6岁还是8、9岁。我一直知道我长大之后要做什么，因为我想像爷爷那样。所以我一直就跟着他，他会指引我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，他才信主。我带他信了主，很美好。我要简短讲一下这个故事。我18岁信主，20岁的时候，我和 Cathy 结婚了。有一天，我对 Cathy 说，我觉得我应该去带我爷爷信主。他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。Cathy 说，好啊。我说，你为我祷告啊，我要回来，我马上回来。我就去了爷爷家，我一直很尊重他。我说，爷爷，我接受了耶稣。我爷爷不喜欢宗教，他经常跟我说，我妈妈让我祷告的时候，他会说，你不要骗他，没有神。我对爷爷说，我和神相遇，他的名字是耶稣。我说，你愿意跟随服侍他吗？他说，我愿意。我就带领他做了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你知道那种祷告，你会想说，哎，希望这管用。我领他做了祷告，没有眼泪，很平淡。如果你认识我祖父，你会知道他的风格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。然后我就离开了，前后也就半个小时。然后一周后，哦不，是1、2个月后，我爷爷给我打了电话。我一直以为我爷爷不会拨电话，因为他讨厌接电话。 他打电话对我说，你来我家一趟，就挂了电话。这很像我爷爷，我觉得一定出事了，我就跳上车。他家离我3英里， Cathy 就说你快去，我就赶到他家。他说你来到我，你来我卧室。我祖父没有什么隐私，你看我性格你就知道了。我去了卧室，坐在他床上，他告诉我说有两个天使在教他读圣经。我说那是他信主后一个月，但其实是六个月，我现在想起来了。他说已经六个月了，天使会在床上教我读圣经。他告诉我他们教了什么，就很像 Bill Johnson 那种启示，很酷。很有意思，几个月之后，我爷爷因为肿瘤失明了，没有影响他思维，但是影响了他的视觉神经，他就失明了。然后他就让所有的孙子每天轮流给他读圣经8小时，而我的家人们都不信主。这就是我的家族。我的爷爷，我想讲父亲做的事。父亲们会保护，会促进，会供养他们的家庭，也包括朋友和群体。父亲的影响力远超过他的家庭。我们经常会为那些没有父亲的人做父亲，对那些没有爸爸的孩子们，就像我的爷爷对我那样。请打开创世纪2章15节，我们来读一下。耶和华使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大家说修理看守，这个希伯来词可能发音有所不一样，但是类似于 shamar， 它的意思是防护、警醒、看护、保护、侦查、守卫、谨慎。还有一个意思，哦，说过了，警醒。所以主让亚当在园中修理看守，修理我们懂看守，就是为伊甸园做守卫者。在亚当的基因中就有这个警醒。Shamar 这个词最经常用的意思是警醒。如果你想在园子里面做坏事，你要看到这里有一个尊贵的守卫者，他的基因就是要保卫这个园子。我想说，我们男人必须明确，必须向所有的敌人，无论是自然界还是灵界的，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，就是这个家有一个尊贵的保护者。攻击这个家庭会遭到强烈的反击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家的堡垒中有一位忠诚坚定毫不松懈的男人，创造主给了他特殊的技能来保护家庭，保护家庭的荣誉和名声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征战的武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我想告诉男人们，在我们的基因中，我们知道如何保护，这在我们的 DNA 里面。作为男人，作为父亲，我们受命就是要勇敢。危险的时候我们不能退缩，父亲们蒙召在危险的时候向前冲，应对那些威胁到我们家人和朋友的群体和敌人，我们会在危险的最前线。我们里面有保护家人的渴望，甚至是保护朋友和其他孩子的渴望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行，退缩就更不是办法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我们觉得自己能力不行，退缩就更不是个办法。当我们亲近神，就可以摧毁魔鬼的作为， 才能战胜自我怀疑。我们个人的胜利就会成为我们家人的遮盖。我们在生命中多击败一个敌人，下一代的生命中就会少遇到一个敌人。当我们获得个人的胜利，我们的家人就会少一个敌人。就算他们面临这样的敌人，也是在你的胜利的基础上面对。每当孩子看到我们私下里跟神祷告对话，他们就窥探见了那位未来储备的丰厚的家庭基金。当我孩子看到我祷告，不是马太福音五章那种引人注意的祷告，我说的是真正的祷告生活。当我的孩子开门看到他爸爸在祷告，当然还有妈妈，他们就窥见了那个未来储备的丰厚的家庭基金。他们会说，我妈妈一直在为我祷告，她在卧室为我祷告。我在吸毒的时候，我知道我可以戒掉毒品，因为我妈妈一直在为我祷告。我生意失败的时候，我爸爸在为我祷告。我知道我没事的，因为我对未来已经有了底。男人的基因里面有一种东西。我记得 Cathy 跟我刚结婚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好朋友。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曾经是最好的朋友，后来也是好友。18岁的时候我信了主，在高中的最后一个学期他没有，他继续他的活法。他没有参加我的婚礼，因为他喝醉了。所以他没有与主同行。我们结婚后的那周，他来到我家看我。 Cathy 是一个新婚的太太，她在洗碗。我的朋友就走过去跟她说话，我就坐在一边。朋友就把手放在她的臀部开始摸她。我感觉到一种力量。我是新婚的丈夫，我就感到一种力量，我从来不知道我有。我就站起来说，滚出我的房子，现在就滚。之后50年我再也没见过那个人。现在我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，但我的重点是，当我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里面升起一种力量，我都不知道我有。我没有经历过父亲的保护，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你要保护这个女人。我那时候新婚，但这在我的基因里面是来自伊甸园的。这里有认识神的男人，你休想越界。这里有一个尊贵的守护者。有些人可能会感到强烈的无力感，觉得说我不想结婚。我有个朋友，他约会了很长时间，他说我只能摆脱了恐惧之后才能结婚。就好像有人说我想准备好再生孩子，我说好吧，我知道需要成熟一点，但你觉得准备好了，而且是准备迎接第一个孩子，只能说明你很无知。我对朋友说，你准备好结婚的唯一方式就是结婚。我觉得我怕我做不好，除非你去做，否则你战胜不了。你会遇到一些问题，要么继续，要么死掉。你是认识神的人，所以你会继续。有个很棒的故事，是关于 Southwood 高中，那在2021年9月，你可能还记得，几年前，那里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暴力冲突，引起很大的关注，有23名学生被捕。 学校被严重的影响，这事儿也上了报纸。学校董事会很想找出应对的方法，老师们还有校长们也都在想办法。后来有一个人名叫 Michael， 他找来了40位父亲。他说，伙计们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。于是40位父亲决定亲自去学校执勤，他们称自己爸爸巡逻队。他们就自行编组，保证上学的日子总有几位爸爸在巡逻。大概一周的时间，所有的暴力现象都不见了。有报纸说暴力立刻就消失了，这种改变太惊人，所以媒体到学校去采访这些执勤的爸爸还有学生们。他们问 Michael， 他们说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问，什么原因让你站出来？他说，我找不到他说什么。哦，他说，我们是父亲，我们能觉得最好能保护我们孩子的人是我们自己。他们也采访了学生，很有意思，学生们有各种反应。他们采访这个女孩，他们问说，发生这么大的改观是真的吗？他说，当然。他们问，你觉得变化是为什么？他说，你见过爸爸盯着你看的眼光吗？这些爸爸们就在学校里走来走去，用爸爸的眼光去看人，一切就变了。父亲们出现就带来了保护，带来了爱和安全感，父亲们会保护，父亲们也会促进。我说的不是推广，而是说帮孩子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首先我想说，是父亲的精子决定性别。 XX 代表女性， XY 代表男性。顺便说一下，只有两种性别。我知道这种观点不流行，与大众意见相反。你不能选择你的性别，你作为男人你可以表现得像女人，你可以作为女人表现得像男人，但不能改变你的性别。你可以做变性手术，但只是外表，你的 DNA 没办法改变。你是男是女源自于你父亲的精子，这就是丈夫的基因。我想说，父母双方都有帮助促进的作用，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谁来带领。罗马书1:20说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。我想说，你可以透过自然界了解神的本性，了解神所造之物的本性。神造了父亲来决定你的性别，所以女士们，你们是女士，因为你们父亲的精子，他决定了你们的性别。男人们，你们是男人，因为你父亲的精子。你生命中这个重大的决定不是你做的，而是你父亲的精子做的。另外，当男女结婚之后，他们通常用丈夫的姓氏。我知道有一些例外，有些人不喜欢，但事实是，当二人合为一体的时候，他们通常用丈夫的姓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丈夫在决定传承。我有两个女儿，她们现在姓氏不一样了，但她们会把 Valentin 作为她们姓的一部分。我会说，你应该把 Valentin 写成大写。我想说，父亲帮助孩子们找到命定， 箴言22:6说，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。当行的道，父亲们，我们要去找出他们当行的道，或者说和神一起去找出他们当行的道，帮助他们行在其中。在哥林多后书5:16，我这一年经常引用这经文，这里说我们从今后不凭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下一节，人若在基督里，就是新造的人。我们要有属灵的眼睛。男人和女人们，我们今天要讲男人，对父亲讲，我们有属灵的眼睛。这样我们透过圣灵的帮助，知道我们的孩子当行的道。在大卫的时代，神派先知撒母耳去高某王，他去了耶西家。耶西让他7儿子排成一排。撒母耳看到长子以利亚，他比别人都高，看起来非常像王。撒母耳打算高他做王，神责备他说，你不要看外貌，你要看内心。于是他看过这7孩子之后，想找高某的人，没有找到。他问耶西，你的儿子都在吗？耶西说，我还有一个儿子，他在外面放羊，我们去叫他。他们把大卫叫来，跑进来的时候，圣经上说他面色红润。我来解释一下，他看起来不像王，你知道吗？你家里可能有未来的王，未来的女王。我想说，那些在你家里成长的王，可能并不是你作为父母会选择的王。他们可能在你老的时候照顾你。我已经决定了哪个孩子来照顾我。我想说，父亲们，我们要有属灵的眼睛，看到神是如何看我们的孩子的。他们可能面色红润，可能不像是你会选择的人，但是人拒绝的常常是神拣选的。圣经上说，大卫在诗篇中提到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这可能意味着他是父亲的私生子，也可能是他第一次没有出现被高某出现的原因。我们生活中经常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和能力，哦，我没有那样的成长环境，我没有那样的恩宠。神拣选的方式不是这样的。父亲们，你们明白吗？我讲的比你们回应的好多了。以赛亚书4:1说，当那日，7女人必拉住1男人说，我们吃自己的食物，穿自己的衣，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，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。我相信我们就在这样的境况下，在美国51%的孩子是婚外出生的。这些妈妈知道孩子真正的需要，会说，我不要你的食物，你也不用供养我们，我只要你的名字，只要你给我孩子名字。我觉得我们轻看了父亲的重要性。父亲带来的不仅仅说是物质上的供应，还有名字。我们的文化里面说，父母可以互换，你可以有2爸爸或者是2妈妈。我们知道，为了让父母的角色可以互换，就要让他们变得一样，就会去羞辱男性的特质，还会在女性中倡导男性的特质，让他们变得一样，可以互换。但我想说，你们不一样。男人和女人同样有能力，但截然不同。男人们，你们可以 你可以打扮，你可以用高音说话，你可以穿裙子，但这样你也不是女人。我不想说不尊重你们，但我想说无论做什么你都没办法改变这一点。苹果不能变成橙子。我经历过这样的挣扎，可以理解。我花了20年试图摆脱我的成长方式。如果你没有见过健康的榜样，是很难的。想做你永远没有办法做的人是会更难。父亲们，我想花一点时间谈谈身份认同。我很喜欢 Chris Bruno 所说的，男孩生于母亲的子宫，但男人生于男人，这是第二次生产，是男性的诞生。我想讲讲成年礼的概念。成年礼标志着男孩成为男人，被其他男人认可。在我们的文化中有很多自卑感源于我们没有成年礼。你知道，当女孩成为女人的时候，她开始了月经的周期。这是一个分水岭，表明了这个女孩可以怀孕了，可以做母亲了。当她开始月经，女人们就会环绕她，帮助她面对这个转变。但这个过程中就有了身份的认同。他们可能没有说哎，欢迎你成为女人，但他们在承认说这个女孩现在是女人了。他们的转变，他在转变中被承认说你现在是个女人了。但是当一个男孩成为男人的时候，他没有这样的标志，没有说哎，现在你是个男人了，你现在可以有孩子了，你现在可以做父亲了。所以承认男孩成为男人要有一个成年礼。你明白吗？我来讲讲男孩成为男人需要的。我们要帮助这些男孩成为男人，我们需要承认这些男孩成年了。这里有一些要点。第一，要承认这个男孩已经是男人了。我记得16岁的时候，夏天我会在爷爷的农场工作，我夏天都在那里。16岁的时候，在收割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从农舍走出来，我的爷爷就把拖拉机的钥匙扔给我，他说收割的时候你来开拖拉机。你明白吗？只有男人才能开拖拉机，男孩子是不行的。我爷爷在说你来开拖拉机，你来搬运。他其实在说你已经是个男人了。我13岁起就在农场工作了，他说你现在是男人了，今年你来开拖拉机。成年礼不仅仅是一种仪式，是男孩成为男人的标志。第二，他们要当作男人来对待，我们要把他们当作男人，当作女人。我记得我孩子们，你知道我们之前会有一些规定，就是晚上10点或11点之前上床睡觉。当他们15、16岁有些责任感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说好的，熬夜还是睡觉你自己决定，但你自己为后果负责。我就记得第一周的一个晚上凌晨3点，我去上洗手间，我的儿子的卧室 我听到他们还在玩电子游戏，我想好极了，男孩们会成为男人了。早上七点我听到校车开过来，没有听见家里的门打开，然后校车又开走了。我对 Cathy 说，不要心软。大约15分钟后，大儿子跑过来说，我错过了校车。我说哦。他说我需要搭车去学校。我说哦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这是你的问题。我说你现在是个男人了，我不插手，你玩了一宿的电子游戏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那我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你在问我吗？这不是我的问题，如果你需要我的建议，我会给你。那我怎么办？你不需要，你需要上学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好，那学校离这里2里半，你可以跑过去，你也可以走过去，你也可以用滑板滑过去。他走出去，气急败坏地上了楼。20分钟后，他走路去学校了。我开车经过他。经过他身边没有那么糟糕，我还按了喇叭，向他挥了挥手。你现在是个男人了，这是你的成年礼，你要承担你行为的后果。你爸妈不会再来救你，你有了更多的权柄，也有了更多的责任。我经常对我孩子说，我希望你们在家里犯你们所有能犯的错误。我儿子生气了好几天，但是他再也没有错过过校车。第三，他们需要接受训练，这也是成年礼的一部分。他们需要被训练成男子汉。对男人来讲，要了解婚姻的真相。我不知道你们，我成长的环境很难，所以因为以前受的苦，你会想，我永远不想让我孩子看到家里发生了这么多难题。我们前几年也是这样的。我记得主跟我说，如果你的孩子看不到有问题，首先他们结婚后，如果他生活中出现困难，他会觉得婚姻出问题了。其次，他不知道怎么处理，因为没见过你处理。所以我孩子的成长过程中，因为交不上费用，我们三次被断电，电话断过很多次，我们的车被收走，在寒冷的冬天，有两次人们送来食物接济我们，我的孩子们都参与了，他们要在晚餐的时候一起为明天的食物祷告，一起为明天不要断电来祷告。孩子们知道什么是祷告神迹，因为他们看到父母需要神迹。我想说，男孩成为男人的时候，需要接受那些严峻的环境的训练。我明白有些时候需要保护孩子，但他们需要在战场上诞生。男孩需要被当作男子汉来对待。男孩要担起男人的责任。男孩需要被邀请到男人的餐桌上。我记得这个故事，15岁的时候，我是在西班牙家庭中长大，我的祖父母来自西班牙，我的爷爷 他掌控着我们全家。我们在感恩节、圣诞节都会去爷爷奶奶家，每个人都必须要去，哪怕你待的时间很短也要去。我记得他们家不是很大，他们餐桌有可以坐12个人，然后他们会在餐桌边上放上折叠桌，最后就是放一个小矮桌在走廊那边，大人们用大桌子，青少年用折叠桌，小孩子们用小矮桌。我记得我15岁的时候，我可能讲过几次这个故事，你可能听过。15岁的时候，我决定成为大人，所以我就特意早早的去餐桌旁坐下，和大人们坐在一起。我记得我妈妈就坐在我对面，大人都坐下来了，没有人讲话。我妈妈放下她的餐具，盯着我看，每个人都没有吃东西，盯着我看，好像在说你不会这么蠢吧。没有人说话，但我站起来去其他的桌子找座位的时候，只剩下小矮桌了，我只能和小孩子们坐在一起，就决定不再做这样的事儿了。在17岁的时候，我搬出去自己住了。我记得感恩节，我和那些表兄弟们坐在一起，大部分我的兄弟们都跟我差不多大，我爷爷坐在桌子的那一边。我们坐下来正要吃饭，我爷爷看着大家说，嘿，木瓜脑袋，这是他给我的名字，他说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坐，你们给 Chris 腾点地方，让他坐这边。这就是成年礼。我爷爷在说，你现在是男人了，你已经承担了男人的责任，你应该在这里跟成年人一起做有成年人间的对话。我要强调说，还有一些20岁、30岁的男孩，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，你过来，木瓜脑袋，你到大桌子这边跟我们一起吃饭。最后我要说，男孩成为男人需要对自己负责，这对很多人来讲很不容易。对 Cathy 来讲更难。有一段时间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孩子说，这保险单账单是你的，你如果18岁之后住在家里，你要付伙食费，你要像成年人那样负责任。我不想这样，那没关系，门就在那边。不是说门在那里你出去吧，我的意思是在一定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再资助他们，他们必须自给自足。我的儿子没工作，这是恶性循环，他不需要工作，因为他有你。他们进入成年就需要感受到生计的压力，有的时候我们对他们的爱阻止了他们经历成年礼。我们需要告诉他们的是，你可以做到，你很棒，你有能力，你准备好了。这里突然很安静。我想说，成年礼不是一次性的仪式，而是作为父亲，我开始把我的儿子女儿，特别是我儿子，当成男人来对待。这样他不只是长大却不够成熟。今天我想为男人们祷告，我想请所有男人站起来。如果你的染色体是 XY， 我希望你站起来。你也许只有5岁，或者90岁了，但如果你的染色体是 XY， 请你起立。 我只是男孩子。不，你是男人，在男孩的身体里，你是个男人。我要为你们祷告。首先，我希望你们用属灵的耳来听。如果你们在线收听，也希望你们参与进来，也请你站起来，或者是来表明你是认同的。我想告诉男人们，你们有足够的能力。哦，我觉得我能力不够，我没有说你感觉够，我是说你本身就够。可能有人需要保护，就像我之前讲的，我的朋友对我太太的过分的举止，你会介入一些事情，发现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。我叫你对你发预言，之后这个月会发生一些事情，让你们突破对自己认知的局限，因为主会带领你们去行使你们的身份。我就对你们发预言。曾经有60多岁的老人对我说，他说我一辈子都觉得我是一个男孩子，住在男人的身体里。我对他说，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是男人，只是没有爷爷对你说你过来坐到大人的桌子这边来，也没有爷爷对你说这是拖拉机的钥匙，你长大了。在你十几岁的时候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没有标志催化你的成熟，让你意识到你长大了，你是个男人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足够，你是男人。我向每一个站立的人发预言说，你们是男人。我对年轻人发预言，那些男孩子们，你们是一个男人，在男孩的身体里，你为你的命定而生，你预备，你具备所需的一切。在伊甸园里面，神对你发预言，你会修理看守，你是一个保护者。主啊，我释放祝福给在场所有的男人，给在线所有的男人。我预言你们有足够的能力做成基督里的每一件善事。你可能会害怕，但当你奔向战场的时候，你在往战场的路上就会得到你需要的能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正在击溃他们生命中的巨人，你正在破除不好的习惯，你正在破除淫秽的捆绑，你正在破除不属你的连结和捆绑。主啊，我破除父辈们留下来的世代咒诅，破除我们生来带着的枷锁。我宣告说，我们打赢他们没有打赢的征战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正在斩断枷锁，你正在斩断已经拖累了我们两三代的捆绑。有些父辈和祖辈们没有打赢过的个人的战斗，他们的捆绑传给了我们，他们说希望你们能战胜这些，因为我没有胜过。主啊，我今天祷告说，你兴起我们，兴起我们去击败魔鬼，那些坏习惯，那些懒惰拖延惧怕来阻止我们全心投入命定的，阻止我们家庭兴盛的，使我们困在贫穷中的，我破除累代传承的贫穷的咒诅。主啊，我破除贫穷的能力。你说过祸财的能力出自耶和华，这说明你与我们有约。主啊，我祝福这些男人，我祷告他们的灵被兴起，我祷告他们回家的时候，孩子们会说，我爸爸怎么了，我爷爷怎么了，他们发生什么了，他们去了一场疯狂的聚会，先知发预言说他们现在是男人了，他们现在就像个男人一样了。主啊，我释放那些不负责任的捆绑，我奉耶稣的名破除懒惰，破除冷漠的能力。主啊，我祷告说，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家庭地区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会马上行动，不需要刻意的组织，我们会说这里有需要，我是个男人，我现在就要去做。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， 你们要成为园子的修理者、守护者。我祷告，我祷告加州会充满父爱。我预言父亲们会站出来说，你不能改变我孩子的性别，你不能交给我孩子这些垃圾。父亲们会起来带领。我祷告说，爸爸巡逻队要增长十倍、一百倍、一千万。这里所有的父亲、母亲也是。今天是父亲节，我重点对父亲说，父亲们会站起来说，在我眼皮底下不能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不允许。我们要参加学校的董事会，我们要把公益带到董事会里，带到办公室里，让公益再次的掌权。我就预言说，在 Brave Code 的男士特会上会爆发一场父亲的运动，来兴起父亲们，在加州兴起地震。我说的不是自然界的地震，我说的是灵界的地震。他们会说，哇，一天之内一切都变了，这些事都变了。主要我祷告说，你来搅动父亲，你搅动毕士大池的水。圣经说天使会下来搅动那些水。我祷告说，你搅动我们的水，你搅动我们的社区，我们的教会。主啊，你来搅动我们，让我们在半夜醒来的时候说，我需要站出来，我们要做点什么。主啊，我祷告，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孩子被虐待的时候，我们灵里面会非常的愤怒，有一种易怒在我们里面升起来说，这不能发生在我眼皮底下，我不允许。主啊，我祷告说，有巨大的勇气，像基甸一样，把神，当神把他当作手套，派他去击败他父辈的敌人的时候，这些他父辈留在他们领土上的敌人的时候，基甸说，我来解决。主啊，我祝福基甸的这一代，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 神祝福大家。